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弟兄姐妹平安，
平
安，很感恩今天是我们加拿大这个国家，我们一块来庆祝的感恩节哈，一年一度的我们过着一个感恩节的时间，也是趁着这个美好的秋天，这几天最近尤其是我们的天气非常的好啊，阳光也是很充沛的，很感恩。我们是在这个四月份来庆祝这个感恩节，我们南边的美国哈，也是我们友好的国家，他们是下一个月才庆祝感恩节哈。由于我们来往的人很密切，所以我们一般人都庆祝两个感恩节哈，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恩，在这个月份还有下个月里头，我们都一块来度过感恩的时间。我们最大的感恩就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人生的道路。还有这条人生的道路不一样的地方是，从这条人生的道路是从世界的道路一直走到天家的道路，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奔走在神的天家的道路上面，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回到神的家，就是天上的家。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孤单的一个人来奔跑这一条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的可怜，对不对？我们感恩，我们是一群人，一群爱神的人，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是一同的来奔跑这一条天家的道路，很感恩。所以我们都喜欢回家，回到神的家里啊。那现在我们还活在地上，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都喜欢回到神的家里，尤其是在礼拜天，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美好的这个日子的当中，我们真的要爱回家，爱回到神的家里。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我是用这个旧约的诗篇第122篇，很多人都喜欢诗篇121篇还是诗篇127篇，很少人看到诗篇122，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旧约圣经里头有15首诗歌，我们称之为上行之诗，就是往下面来行走的，好像这个图片给我们看到的，是按照在诗篇从120到134篇，总共有15首的诗歌。曾经我在查经聚会的当中，跟弟兄姐妹有一课一课的一篇一篇的诗歌来研经来分享，相信大家其中的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我们走的就是好像这个图片给我们看到的，我们是一级一级的，一步一步的往前面也往下面来行走，这是不容易的，这代表我们要付出我们所有的能力时间，整个人投入在里面。还有上行之诗也表示着我们是有一个方向，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我们也是走着一条有意义的道路上，我们不是胡乱的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每走一步都是朝着天家的方向去走过去的。所以今天看到诗篇122是非常有意义的。诗篇里头所讲的上行之诗，另外有人也叫它做登阶之诗，就是我们奔跑在天路的台阶的上面去。台阶就是什么？就是一级一级的往上面来奔走的啊！你需要往前走，你不能退后。当然有些时候我们 跑得累了，我们停下来；有些时候我们灰心了，我们就退后。但当我们又受到鼓励之后，我们受到安慰之后，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所以上行之诗也代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上面的不停停不下来的奔跑。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忽然之间感觉到很灰心失望，但是我们是有同伴的一群人，我们有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好朋友，我们彼此的支持鼓励，以及我们虽然退后下来，后来我们还是跑回到这一条天家的道路上面往前的来奔跑。这里其实告诉我们，本来是那些远离神很远很远的人，现在他们是一步又一步的走进他们的神。在古时候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圣殿是建造在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造在一座山上面，叫做锡安山，所以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朝拜的人，他们需要往上面来爬山和往上来爬行，一直去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要进入圣殿的里头。所以但是很多人不住在耶路撒冷，他们住在周边的城市，所以他们一年里头起码有三次他们要凡是男生他们犹太人的男子，他们都要一年三次的回到圣殿里头来敬拜。所以他们本来住得很远，但是通过这一段的时间，他们就一步一步的走进神。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对于今天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我们是否是一个远离神很远的人呢？虽然我们信了主耶稣很多年，但是我们的内心是远离神的。我们可能是坐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们的思想脑袋我们的心态都跑得很远，离开了神，甚至于我们不一定完全的相信神，我们怀疑神，甚至埋怨我们的神。但是通过上行之诗里头的内容和教训，却帮助我们这一群远离神的人越走越近，亲近神。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来听见有关于圣经里头这一位神，或者是耶稣基督里头的福音，通过这一段的时间，相信神是带领着你的人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他，接近他。所以这首诗篇122篇里头不长，才只有九节圣经的话，所以今天我就用一个查经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来讲道。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说，我是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分享。好，第一节是这样说，有人对着这个写诗歌的这个人说，有人对我说，就邀请他说，来吧，我们往耶和华的殿里头去吧。殿就是等于是我们说今天说的神的家，往他们哪边去吧。有人邀请我们，这个人说，我很高兴，我很快乐，我马上的答应他，跟着他一块来去。所以我们本来是一个人，就是我是一个人，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变成了我们，明白吗？我们以前都彼此不认识，但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这一个信心，通过这个神的家，我们就走在一块，成为了我们。感恩哦！所以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不要单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想到我们，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是一群来为神来侍奉的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圣殿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就好像是他们的家，每一年他们都向往着，我们要回家，我们就回到神的家里。所以他说，人家邀请我，我就很喜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邀请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邻居来对他说，来吧，我们去教会，我们进到神的家里头去聚会，来吧，邀请他，热忱地邀请他。你试过吗？写诗歌的这个人，他经验过这回事，人家邀请他，对他说，我们去耶和的殿，回神的家里头去。这个人后来就说，我就很喜欢，当他感受得到神的家多美好，他就很欢喜。又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邀请你去神的家里头，去到教会里头聚会，盼望巴不得你好像这个人说，我就欢喜。这是很重要的， 教会的增长成长是我们不断的邀请人欢迎人家来到神的家里头，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份的责任，把人带进神的家里头，让他们也经验什么叫做欢喜快乐这样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是从我到我们是很重要的经验，好像一个家庭里头，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还没有生孩子之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家庭之前，我们都是一个人。但是当我们结婚了，有了对象了，有了小孩了，有了家庭，我们变成我们在家里头，我们如果尽量不讲我，而尽量多讲我们，这个家庭是和谐的，是快乐的。问题在于现在的家庭问题都是每一个人都总是在说我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我不喜欢怎么样等等，结果产生很多家庭里头的纠纷问题，甚至于分离，就是问题来了。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懂得他的意思。他说三条合成的绳子，那么他就不容易被人家来截断他，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我们才可以成为强大的一个家。如果我们的四分五裂的话，这个家就是很快它就会破产了。所以我们 要注意这一方面。所以这个人说我喜欢了，我喜欢了，首先他为什么产生一种喜欢的快乐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感受，是因为当人在他的心里面对神有了渴慕的心，他就整个人的外面就很自然产生了很欢乐的一种心情，这就是一种熟灵的秘诀。很多人常常说，哎，我回到教会回到礼拜天好像很闷的，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得着。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带着这一首诗歌，这个人说的我很喜欢，因为他心里的渴慕要回到神的家里。如果你不渴慕回到神的家里，我们就难免觉得，哎呀，我没有得着，我没有什么欢喜快乐。当你心里的渴慕神，我告诉大家你一定快乐。你试一下礼拜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哦，我今天回到神的家里了，来敬拜，哇，好高兴好快乐。为什么？我渴慕来敬拜神，我渴慕来亲近神，我渴慕来听神的话。你带着这一种的心态的话，你一定进，当你踏进你的脚踏进这个教会里头，你一定就满心的高兴快乐。这就是一个属灵的秘诀，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从前的人说我为何要回教会，但是当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态度的时候，你一定说我喜欢回教会。过去一段的时间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人都说何必回教会呢，我们都在网上都可以看到崇拜了，也看到牧师的讲道。不过很可惜，你们在网上的人看不见在教堂里头聚会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如果你从前常常就问何必要回教会，盼望今天通过这个诗篇122篇你改变一下，说我喜欢回教会，包括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喜欢继续的回教会来，也包括邀请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头的时候，你欢迎你回来，你一定会喜欢，因为神的爱要充满在你的心中。第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就是他们整个朝拜的中心，为什么他们 要跑这么远的道路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跑到圣殿。所以这些人跑了一段很长的路之后，最后他们来到圣殿，然后他们的脚就跑进了圣殿的门的里面，好像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教堂的门的外面，如果你的脚不踏进来，那你还是在教堂的门外。所以这里强调是门的里面，这是很重要。我们是站在神的门内，那代表说我们有行动，我们有行动，而不只是说我喜欢回来哦，我很想回来哦，但是我没有行动，那是没帮助的。所以就说我们的脚要站在神的殿里头，就神的家里的门内，好像你回到家里总是站在 家的门口在徘徊回回在走，但是不进来，那这个还不属于你的家。你要高兴快乐，赶快进入家门，享受家里头的温暖。所以说这一群敬拜的人说，我们的脚站在圣殿的门内，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这一群人呢、他们本来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和地域和这是社会的背景，但是他们仍然是可以一同的站在一块来敬拜主。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家多么的可爱，神的家多么的吸引我们来归向他。所以当你带着一种很渴慕神的心态的时候，你一定会喜欢把你的脚带进神的家里头来敬拜。我们虽然大家都不相同不一样，可能大家讲的本来讲不同的方言，住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但是我们都不受到影响，我们还可以走进神的家里头。好像这一群人说，我们进入神的殿，我们的脚也一块的跑进了神殿的门的里面的。如果你还站在门的外面，那么你还不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还不站在门的里面，那你就说你还在门的外面。弟兄姐妹，很简单的分别，就是一道门，这个道门就是一个出入口，很重要的一个地区。我们常常都经过一些门，包括你家的门、教堂的门啊，你去等一下你们去吃饭的餐厅的门，或者是你上班的办公厅的门等等，我们都有不同的门，每天都有经过。我们常常都经验什么叫做门内门外的一道这个道理。但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有一道门很重要的，就是天家的门，你进去了没有？你进入天家的门的里面吗？还是一话是你还在门子的外面呢？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我相信耶稣很多年了，我受了洗礼很多年了，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常常发现，虽然是如此，他还是站在门子的外面，因为他的脚进来了，但他心没有带进来。很多人是这样，脚是进到门的里面，但心还在留在外面。很多人是这样，难怪他们心里都不高兴不快乐，没有平安，没有得着神的恩典。如果你要进来，把你的脚、把你的身体，最重要把你的脑袋、把你的心思想都带进来，把你的宝贵的心态都带进神的家里头来，那你就真的站在门子的里面。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好的思想一下，每一次你来到教堂聚会，回到神的家里的时候，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态的？是渴慕的心态吗？盼望来敬拜神的心态吗？盼望来听见神要今天对我们讲话的这一种的心中的态度吗？这是很宝贵也是很重要的。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是说，主耶稣就是复活了的主耶稣是对我们说的。复活的主怎么说？看到我站在门子的外面来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打开你的心里的门的话。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要进到这个人的心里头去。耶稣说，我要与这个人一同的来吃饭，来做事，就吃饭的意思。那就表示他们有美好的团契，美好的交通交流，就好像你回家吃饭，不单只是吃这一顿饭，是很看重家与家里的人一块吃饭的那种温馨的一种感觉，一种喜乐的感觉，这就是回家的感觉。你真的回家了吗？你信了主耶稣这么多年，你真的把你整个的人，把你的心中的一种态度都带回主的家里？主耶稣还在你心的门的外面来敲门，他邀请你真的把你的心的门敞开，让主耶稣进来，让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让他来拯救你，帮助你，带领你，也来牧养你一切的需要。 所以千万不要一只脚踏在门的里面，另外一只脚还踏在门的外面。有的人觉得很小心哦，我就说啊，两边我都需要哦，神的差我也要，这个细节也要，神的爱我要，这个罪恶我也要，但这是错误的，不对的，因为到头来最痛苦的是这样的人，最难过的是这样的人，什么都得不到的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立马的要进到神的家的里头，要把整个的人带进去，不要再怀疑，不要再犹豫。就算你还有一些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圣经的问题，不要紧的。你进了神的门的里头的时候，你慢慢就学习，你慢慢就明白，你慢慢的知道的更多。其实还有更重要，当你真的进到神家里的门里之后，你会感受得到神的实在、神的爱、神的与你同在。这都是唯有你真的整个人进入神的家里头，这个门子的里面的时候，你才会找到，才会经验得到的。愿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一种在神的家里的归属感，就是 sense of belonging， 我们要属于这一个家。我不是客人，我是不是来做一个来看电影的一个人，我不是来做我稍微来旅游一下，看观光一下，不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家里的人，把你整个人带进这个神的家的门子的里头，你要参与在当中，很积极的，很投入在当中，这代表你的态度，也代表你的心智。弟兄姐妹，神的家里头需要有这样的人，巴不得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在神的家里头有归属感。我不盼望有太多的人常常说我整个礼拜去这一家教会，上个礼拜去另外一家教会，不是说不好，而是说我们就永远没办法产生了归属感。还有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有一种不太正确的一种观念，就是说我要喜欢找到什么啊，我这个教会有他的诗歌很好听，我就去听他的诗歌。另外一个教会，哎，他礼拜堂很美丽，他的座位很舒服，我要去一下这个教堂。在下一个礼拜，哦，这个教堂今天请来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不再是罗牧师讲道，哎，好不好？我就听他讲的，就去一下等等。或者说，哎呀，我觉得进到这个教会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好像很高兴快乐等等。哎，弟兄姐妹，你这样永远没有归属感。归属感就是说你要付出代价，我不是来享受的，我不是单是来接受的，我要付出，我要参与，我要投入，我要贡献在当中。等于说你回到家里，你自己享受家里的东西，还是你也愿意为你的家庭来付出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回到神的家里头只是来享受，只是来抓你要的东西的话，这不健康，因为等于你不把它看待是你的家，你的家里头，回到你的家，你接受家里头的有限，接受家里头的一些小问题，你愿意参与来改善它，把它弄得更好。你明白到这个家都是有，每一个家都有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投入在当中，归属感产生了，我们就慢慢享受这样的一个家。甚至于我们一块来动手，来一块来把这个家里头的整个氛围、环境、情况都改善过来。神的家里头需要你真的把你整个的人踏进来门子的里头，而不要一只脚在里头，一只脚在外面，也是归属感。圣经第三节讲得很好，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也再讲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当时这一大帮的人，他们千里迢迢的要回来，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当他还没有进入圣殿以前，他从外面就看到，哎，这一座城不一样哦，很美丽哦，很宏伟耶，被建造得很好啊。因为在当时整个地区，耶路撒冷是我们说是第一流的城市，在当时的时代都是所有周边的人都觉得很，而且是很美好的城市。但是耶路撒冷的被建造也不是一天就把它建起来的，好像我们说罗马城怎么雄伟怎么伟大，也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到今天为止，耶路撒冷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大卫还没有在耶路撒冷当王国王之前，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已经存在了。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你看一下，翻一下圣经创世纪，你就找到这些资料。所以每一座城都需要时间来建造起来的。那么神的家也是一样，神的教会也是一样。好像我们过去这几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受到很多打击，但感谢神，通过疫情了，我们很多东西 都停止了，没有做了，但是我们就趁着那个机会，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为了整个教堂装，重新把它装修起来啊，从房子的房顶啊、外墙啊、里头的东西都改变了，连我们的受真理的水池都把它翻新了，被建造。感恩神让我们不断的被建造，不单只是教堂是这样，神的家也是被建造起来的，但是需要你的投入，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对这个家有归属感，愿意付出，这样才被建造起来。同样，我们的信心与神的关系也是需要不断的被建造起来。怎么样？就是来聚会啊，来敬拜啊，来赞美啊，来查经哦，来祷告啊，来分享啊，然后我们来团契哦，来谈话，就慢慢我们整个的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整个的系统就会被建造起来，坚固起来。所以这里说是联络整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混乱，好像这两个图片就是最近有人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啊，耶路撒冷现在分开旧城和新城两个部分了，这都是旧城，就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道路。然后后来有人为了方便去旅游的人，去观光的人，后来这个以色列政府在旧城区就盖了一些路轨啊，就是我们说是你可以坐一些很轻便的火车，就去到每一站，每一站下车，你就可以看到一些跟圣经一些时候的一些观光点，你可以去到哪里。所以很整齐的，很方便，基本上你不需要人来带你，你都可以在耶路撒冷去走动、去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这里说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城，一座，不是两座，也不是很多座，不是分散的，不是分裂的，他们是合一的。曾经耶路撒冷在历史上被分开，分为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那是政治的因素，但后来改变了，整座城都收回来了，都在以色列国家他的带领的底下成为一座的城。其实如果你读一下圣经，耶路撒冷本来就是一座城，这是神的信息。同样教会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分开有英语崇拜、国语崇拜、粤语崇拜，有青年人的聚会等等，儿童的聚会等等，但是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教会，我们要共同的参与，一块再来投入在神的家里头去。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讲得很好，用这个比方来告诉我们，神的家也是这样的，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的上面，最重要说也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每一个房间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就是很好的意思。其实他讲古时候的圣殿用来预表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间被建造起来的。所谓使徒和先知，其实使徒就代表新约圣经，先知代表旧约圣经等等，我们就在圣经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被建造起来的。还有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在中间最重要的房角石，就整个建筑物的头一块石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在。靠着主，我们就彼此有团契，有分享，我们有彼此关怀，彼此造就等等。然后后面保罗也说，你们也靠着主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住在当中的。我们很感恩，我们是同被建造，一同被建造。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追求自己灵里头长进就好，我追求自己灵里的服侍就好了，我自己读圣经就够了，我就不管别人，这是不对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块来读圣经，一块来查经。你可能说哎呀，我已经查过了这段经文， 不一样的，你可能是跟别的人来查过这一段经文，看过这一段圣经，但你有想过，我也要跟这另外的现在这一群弟兄姐妹，跟他一块来读圣经，从这一群圣经里头，我们要更新的领受了，让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带领和保守着我们。第四节，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他说众支派就许多的支派，那就是耶和神的支派，上到哪里去，上就去到耶路撒冷神的家里头去，按照以色列的常例，常例可以翻译作见证，称善耶和华的名，赞美神的名。英语圣经有一本翻译作 Give thanks to God， 这个称善就是好像我们说的赞美，把感恩献给我们的神，就像今天我们感恩节的礼拜天，我们敬拜主，我们一块来去神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是见证神的群体，说明了神是美好的。如果我们自己属于神的人也不回教会，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做主的见证？人家会问你，你信耶稣为什么不回教会去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背负这个见证吗？就在乎我们是否喜爱回到神的家里头，一块奔走主的道路，奔走天家的路，就爱回到神的家里头去。所以我们发现这里是神的家里的什么样，凡事有序有序，不流于机器化，不是很生硬的，而是都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引导着我们。感谢神，圣灵愿意带领我们过着一个教会的生活，神家里的生活，最后每一个人都来学习，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来分享，每一个人都贡献神给你的恩赐与能力。第五节说，因为在哪里，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哪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这最重要是这里，这个审判 很容易我们感觉到哎呦很叫人他 好怕好害怕。在这个审判的意思是判断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上面就说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因为大卫家就是大卫的王朝，不单只是大卫一个人，还有所罗门他的儿子，还有孙子和曾孙子，一续的世世代代的坐在这个大卫家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原文这个宝座的意思是 plural number， 那就是复数词，不是一个宝座，因为每一个朝代都是大卫这一条线下来的。他们当时古时的君王其实很忙碌的，古时候以色列国的君王是坐在宝座上是什么？不是来享受的，是为神的家里的办事情的，来判断事情的。所以你看到所罗门是很聪明有智慧，他坐在宝座上判断每一个案件，都是神给他智慧聪明。所以我们不闲着不做事情，我们要判断，判断什么？今天的教会在这个社区，我们要判断社区里头出了什么问题，社区的人有什么需要，社区里头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参与，社区里头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支持，更重要是我们需要为这些人做什么样的祷告，我们要判断，好好的分析一下，看懂看得明白。但是从大卫家的这个很多的宝座上，最后就指上了一个宝座，也是预表一个宝座，叫基督的宝座。按照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就是施恩的宝座，这只有是一个宝座，是单数的。所以圣经都分得很清楚，让你明白这个事情。所以旧约是用来指向耶稣基督的，旧约的耶路撒冷也是指向今天神的家，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当我预备这首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没想到忽然之间以色列产生最近的战争。昨天忽然之间我快要预备完了，完成我的讲道，我就从我的网络上看到这一条的消息，我就知道这是神的时候。真的难怪在第六节里头，当时的人就有人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祈求有平安的事情领导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是的，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要为远方的耶路撒冷求平安。在战争 的这个恐怖的事情发生地上，很多人的死亡受伤，很多人家庭破碎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问题已经 有超过100年的时候，以前从前历史留下来的问题留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相信当主基督耶稣他回来的时候，因为圣经应许说主耶稣还要再回来，到时候整个耶路撒冷都要被改变，到时候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我们都要被改变。但今天我们还走在这个地上这一条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当然耶路撒冷是预表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应该为教会求平安。耶路撒冷也预表了所有属神的人，爱神的人，所以我们也应该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属神的人来祷告，为他们求平安。真的平安是从你的心里头发生的，不是在外面的。所以他说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就是爱耶路撒冷的人他一定兴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把更多的爱来到教会，这样教会就会兴旺。如果一个家里头没有爱，家里的人都不彼此相爱，都没有表达出他们的爱心和爱意的话，这个家何来有兴旺呢？你付出爱给你的家，神的家教会有多小？这怎么多年来你盼望得到人的爱，得到教会的爱，但你有没有想过，这里说爱耶路撒冷的人，这个人为兴旺，神的家也为兴旺，我们彼此火热起来，兴旺起来。所以不但是在这一场见证当中，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在这个世代里头有没有为教会神的家来求平安，让我们的彼此平安相处，愉快的来过敬拜神的生活，然后我们用更大的爱心来对待教会，来包容教会里头每一个人，也甚至包容一些还不完善的地方。这是爱，爱是包容，爱是接纳，爱是付出。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话，当我们都愿意的话，神的家一定兴旺起来。 Amen。 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从头到尾提到耶路撒冷很多次，有人数算过总共有779次这么多，当然得是 用 computer 来找出来，这个情况不是每一个字来找。那说明什么？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大的重心，在圣经的启示的当中很重要的。大卫这个君王，他在主前，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1000年，他就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国的京城。当然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在大卫以前耶路撒冷这座城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也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到今天为止。但是大卫在神的感动和呼召底下，就找到耶路撒冷做他们的城市。现在的考古学家还是不断的在耶路撒冷的泥土的上面在挖泥土，一直在挖。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上面有很多重要的历史的文物，还有历史的证据，代表了每一个朝代的一些故事。这一座城，古老的城，曾经经过打仗，被人家征服，被人家破坏毁坏，但是又重新又建造起来，到今天这一座城又慢慢被建造起来。我们相信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如果你翻一下教会的历史，翻一下我们整个家的历史，你会找到很多感人的故事，找到很多感人的见证。如果你愿意去学习留心一下，你就知道神多么爱他的家，保守他的家，也祝福他的家。平安这两个字啊，在这个诗歌里头总共出现了3次，在第6节、第7节、第8节都要提到平安，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思。第7节讲到第一次的平安，说愿你城里头有平安，愿你的王宫里头有兴旺。你注意到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强调 peace be within your walls, prosperity within your palaces. Within 是很重要的一个字，中间 我们中间是怎么样的？我们的中间有爱吗？我们中间有平安吗？我们的中间有关怀吗？我们的中间有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吗？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愿意爱神、爱弟兄姐妹、爱神的家、爱福音的人呢？在我们中间越有这样的人，这个家一定兴旺。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定被破坏。所以在乎我们这一群人，刚才说我们已经把脚踏进来了，我们是一个 live in 的人哦，我们不是 live out 在外面的人，我们是 live in 在里头的人。你有没有把握好你在 live in 这个角色，好的来奉献，好的来支持，好的来参与，好的来付出你宝贵的一份力量，这很重要的。我们是 live in， 我们不是 live 到在外面，我们是在里头。正如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你要认识神咒的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大家一块来念一次，一块来。
你要认识神咒的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重点是你就得到平安，得到平安首先第一你要认识一位神，这是独一的真神，你认识了他，你就拿到心中的平安。当你有这份平安，你外面就有福气了。所以平安是在你的心中，以你与神的关系而产生的，福气是在你生活里头你经验得到的，是你生活的外面你找到的、经验到的、碰到的、遇到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盼望拿到外面的福气，但是还是拿不到，因为它里头还没有属于神给我们的平安。巴不得今天你抓住神的应许，说认识神就得到这一份平安。你有平安的心吗？你盼望有平安的人生吗？你盼望有平安的道路吗？你盼望有平安的一个家吗？你要认识神。什么是认识神？就让神做你的神，让神做你的主，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让神来满足你的一切，这就是认识神，那你就得到平安。讲一个比喻，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Los Angeles 那个很多人都去过 去旅行的时候看过一座很美丽的教堂，叫做玻璃水晶大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是这样说，很宏伟的一座建筑物，那是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项目，很吸引很多人来看，哎呦非常好。还有里面里头有一些教会在用这个地方，他们在每一个礼拜天有敬拜，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节目。他们最重要的有一个节目就是每天有一个广播啊，当时是用广播，它这叫做 Hour of Power， 就全能的时刻，就是每一个小时的广播，吸引很多人。他还放电影了，美国人是讲他开车子去到这个空地上，他们坐在车子里头在这看电影，是这样来看电影，不是跑到电影院。就他们办得很成功，但是很可惜，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宣布申请破产，因为他们付了债项超过5000万的美元，还有他也欠了很多为他们做工做事情的人的钱，欠下了很多很多问题。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是喜爱他外面的雄伟、外面的漂亮，然后跑到里头去坐一下他的座位，啊，好舒服哦，听他的音乐好舒服哦，我们都是享受这一座大教堂，但没有成为他们里头的其中一个，我们还是脚在门外，我们脚还没有真的在里头，我们都是在外面的人，不是在里头的人。就好像说不是 live in 而是 live out， 这是很可惜。这为什么后来产生很多问题，后来负债这个上部的这个牧师的家庭也产生很多问题，因为都没有祷告，所以就产生很多问题。年老的牧师退休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他的儿子，儿子做了几年，后来又辞职，又不做了，又交给这个老牧师的女儿来做，又做几年之后又交给他们的孙子来做，甚至一小时的广播只剩下半小时，很可怜。为什么会破产？ 当然整个教堂是破产了，但是教堂还在，因为另外一个团体就接管它，接手过来来办这个事情等等。但从这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不是批评他们，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我们只是很谦卑的从当中，我们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学习一下这个功课到底为什么。如果我们只注重外面，没有注重里面，只有看重外面的美好，没有注重里头的平安，那么我们早晚也是会灵性上破产的，这是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所以好像这首诗歌说，我们不仅仅是要平安的建造，我们需要生命的兴旺起来，要粉兴起来。这座教堂问题是太多游客，太多来看的人，而不是来敬拜的人，而不是来参与的人，而不是来支持的人，而不是来爱这个教堂的人，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今天的教会我们要注意，不要慢慢的变成为另外一座这样的玻璃教堂，很容易就粉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注重灵里的长进，灵里的兴旺复兴过来。第八节差不多快要完成了，圣经说，因我弟兄和同伴，最重要这个字同伴，就是你不但是有朋友，还有跟你支持跟你走在一块的人，我们叫做同伴。为着他们的缘故，这个人就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又提到中间这个字，说明了平安很重要。我们不单只是说，哦，我们有丰富的节目，有美好的安排，我们吃很好的甜点啊，很好的咖啡啊，很好的餐点，其实这不最重要，最重要是到底我爱我的同伴弟兄姐妹吗？跟他同行吗？为他们祷告，愿平安在我们中间吗？愿我们的和谐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吗？一块来享受神的家里的一切吗？谁是你在信仰的天路上一起来奔跑的同行者呢？谁是跟你一块来互相的扶持，殷勤的来服侍神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你是否觉得你总是很孤单的一个人来教会，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就要你孤单的一个人离开呢？你是否这么多年来找不到一个在信仰的天路上的同行者，一块来奔跑神的这个天国的道路呢？巴不得我们都在神的家里头，在我们当中彼此的扶持，一块的勉励，一块的来侍奉神。其实今天教会有很多项目你都可以参与，你都可以报名参与一些服侍的项目，包括礼拜天的，或者包括平常周日的周间的，都有很多的服侍的机会你都可以参与。不是你一个人来做，盼望你找到同工同伴，跟你这样一块来奔跑天国的同行者。最后第九节说，因耶和华我们神的家，就是神的殿的缘故，又提到第二次缘故这个字。我们都有缘故，都有原因，我要为你求福，不单只求平安，平安是在心中与神的关系而产生的，福气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有了平安，我们就有福气的生活，有福气的教会，有福气的一些所有的活动，都因着神的缘故，都因着神的家教会这个重要的原因。这里说，我要为你求福气，这个我跟你是多么的美好的关系。不是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来求，很多人都为自己来求，求有福气给我，有钱财给我，有健康给我，有平安给我。但这里不是，他说我要为你来求福。巴不得今天这个聚会之后，你不要记住我所有的话语，你记住这一句话，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你对他说，今天我要为你求福。我们一块来讲这句话好吗？我要为你求福。再来讲一次。
我要为你求福。
大声的再讲一次。
我要为你求福。
谢谢你们，感谢主的恩典，彼此的来代求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求福并不单单是来祈求， 因为在原文这个求跟前面所讲的求平安是 不相同的一个希伯来的文字，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求，因为这个求是包括要寻求的意思，不但是这我躲在房间里不拼命的为你祷告，这是一方面而已，但是求福也包括不单只在我家里的为你祷告，我也走出来在教堂当中跟你来磨合，跟你一块来生活，帮助你找到你人生的福气。譬如说你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亲人，你向他帮他来寻求这个福音的道理，一块来学习，一块来研究耶稣的爱，就是为他来求福，不单只静态的为他祷告，而是动态的帮他一块来寻求，用爱心的行动让别人得着福气，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只是注重我自己得到福气，但是盼望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一块奔跑天家的道路，我们爱回家也爱为别人来求福，让他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得着福气。你们想过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多人都盼望得着福气，可能神要差派你哦，差派你哦，要帮他一块来寻求得着这个美好的福气。教会是否兴旺最重要的是否成功的原因和秘诀，就是经常我们要为神的家和一块来奔跑天路的人，我们来阻挡这些破口，这是属灵的破口，一块守望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教会一个家是否成功，我们有没有一块来挡阻挡防挡这些破口，同心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同奔天路的人，一块来奔跑，我们都爱回到神的家里，所以我们要支持神的家，复兴神的家。但愿我们都乐意同奔跑天路，爱神的家。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
但愿我们都乐意同奔跑天路，爱回神的家。
感恩赞美神， Amen。